各位早晨，主内平安，愿上主的恩典常与众人同在。我们一同先有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今天是我们守圣餐的主日，再一次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何等的蒙恩领受你的救赎之恩。而我们带着这份谦卑的心，我们来到上主你的跟前，感谢主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感谢主你赐下宝贵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愿上帝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以致无论讲的听的一同去蒙福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，阿们。在箴言的三十章有一个这样的祷告，他说求你使我不要贫穷又不要富足，给我有需用的饮食，免得我饱足我就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哪个，又怕我贫穷的时候我又偷窃亵渎上帝的名。这段祷文大家可能听过很多次，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祈祷？哇，这样呢使我不要贫穷又不要富足，是吗？我想我们大部分前半段就竭力声嘶这样去求，即是不要给我这么贫穷，我们很少求我们不要那么富足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未有来是像我们自己界定的富足，是吗？希望生活平安，生活丰足，这个是人之常情。以婚姻做一个例子，在2020年有个媒体从政府的资料做了一个统计，他说全港18区离婚率和数字就说，原来教育程度、收入和较高的区域离婚率真是低一点的。确实当生活的经济条件、物质的基础薄弱，夫妇面对柴米油盐这个埋身的现实问题，确实是不容易，没得等，确实是艰难。认识一对夫妇，最初呢丈夫做少少生意，太太家庭主妇，普普通通生活无忧。不过丈夫好想去投机，所谓的什么呢，十个煲就即是八个盖那些这样。因为资金周转不灵，跟着就去澳门想着赌一赌搏一搏，结果雪上加霜，欠落大耳窿一笔的巨债。最后呢太太带着她的孩子那就走了。表面看来家道中落是引致这个婚姻失败一个的导火线。不过另一边厢我又认识另外一个处境刚刚相反的例子，就是俗语所谓的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。认识另外一对的夫妇，最初一公一份婆一份，最普通的那些年轻人简简单单，生活都算是不错。丈夫业余就很喜欢玩那些观赏鱼，你知道观赏鱼的好玩就是他们懂得繁殖，鱼越来越多，不如试下网上卖下钱卖到，结果就索性不如辞去自己份正职，专心去做这件事，又被他做得很顺利。观赏鱼如果你那些氧气啊，你那些的、水不干净，很容易血本无归，于是乎他就不放心，虽然他有些员工，他不放心放手，从此他不再请长假，不敢远行。太太开始觉得以前那些悠哉悠哉的生活没了，开始不满意，老公条命就是摆在鱼上，就是等那些生意上。与此同时老公赚到钱了，跟我老婆说你不如不要做事了，你回家煮饭给我吃，凑个仔就可以了。但太太又想他有他自己的事业的嘛，于是乎丈夫又对太太不满，结果生意就好好，找到一大笔钱，最后离婚收场。两个个案客观的经济环境啱啱相反，但同样面对一个考验。问题的关键其实不是一个经济的问题，是夫妇感情关系的问题。银包贫穷当然是很艰难，但感情贫穷才是真正他们失败的一个导火线，真正失败的最大的杀伤力。所以环境可能不一样，面对的挑战，埋身要处理的事可能不一样，往往考验的本质其实是相同。这几年我们面对着社会很大的变迁，疫情、政治、经济、移民潮等等很多的场景， 我身处一个很变动的客观环境，或多或少我们感到不安，我们期盼我们的生活安稳一点，丰富一点，无忧无虑，我都是这样求，人之常情。但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不否认要面对很多很埋身很实际的问题，柴米油盐样样都是钱，但最根源最关键的考验究竟是什么呢？好想就在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同去思想，一同去学习。那我们会看《生命记》的第八章一至二十节的经文。我们首先简单看看《生命记》的背景。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为奴之地，在西奈山跟他们立约。以色列民向着应许地走去，跟着他们就派人去窥探那个地方，发现这些人很强悍，不敢入去。神要磨练，要考验他们，走过了40年的旷野路。当时第一代的以色列民，他们抱怨死在旷野。生命记就记载住摩西晚年的一些的讲章。当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去到一个旅程，旷野旅程的终点，正正准备进入迦南地，就在一个不同的场景的一个的交叉位里面。所以留意一下今天的经文，有两个相对的概念交织住全段的经文，以前的旷野，将来的迦南地。你要记住啊，你不要忘记这些概念，一直交织住整段的经文。我尝试将这段经文分开四个段落。第一节是一个序言，提纲挈领讲了谨守上帝的诫命是我们蒙福之道。二至六节回顾昔日在旷野的日子，提醒你要记住艰难的时候上帝经历了，给你好经历了很多的恩惠。七至十八节我们展望将要进入一个好似好美好的迦南地，但同样提醒你要小心啊，繁荣富庶里面你不要忘记神的恩典。最后十九至二十节是一个结语，是一个警告，如果你忘记神的话，你后患无穷。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序言，八章第一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，你们要谨守遵行，好使你们存活人数增多，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块地。摩西首先重温上帝为以色列民他们订立应许的目标是什么？神赐迦南美地给他们，让他们在里面存活，享丰丰富富的生活。不过有条件，以色列民要效忠他们的上帝。很简单一节的经文就展现了成立一个上帝国的条件，要有国民，要有国土，要有国法。人数增多为了什么？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建立整个上帝国，一路人数要增多，就是去建立他们的国民。进入应许地是上帝订立的国土，一切诫命要谨守，这个是当时上帝国的国法，是吗？而上帝国的目的是什么？就在万民里面建立一班效忠上帝的子民，荣耀上帝的名，并享受祂的丰盛。救恩历史一路在这发展，但这个恩典的蓝图一路没有变过，亦都是我们一直要守住，我们谨记我们考验一个的基础。我看第二至六节，去回顾昔日在旷野的岁月。第二节这样说，你要记得在40年，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一路引导你，要磨练你，考验你，为要知道你的心如何，是否愿意遵守祂的诫命。第二节提出这段经文一个很核心的主题，是要记得，你要记得。摩西提醒以色列民要记得他们被拯救的历史，如果我们不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的历史，我们掌握不到前面我们用什么的前瞻的方向去走我们未来的路。要提到记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脑里面记得一件事就可以了呢？这样 我试举个例子啦。咁咧，我个表哥好多年前啦，嗰时个仔好细个嘅，啲细路仔又乜嘢都中意摸噶啦，系咪？当时个仔一个危险咧，就系佢特别中意嗰啲阿爸唔想讲就中意就搞噶啦。阿爸太多太多，唔好摸电视，唔好摸烫斗。阿佢就越唔讲就越想摸，学都学唔到细细个。最后有一次咧，我个热嗰个诶唔知乜啦，佢摸真系想摸我烫斗，我表哥索性开咗个烫斗。仲要咧开到有少少热，但系未去到落亲，但系热嘅，任得你摸啦。佢真系摸喎，摸完之后咧，冇即系窿，即系手冇损，但系红真系红咗，痛一两日嗰啲。从此咧，佢学识呢个功课，电掣唔敢摸啊，白话唔摸啲，佢真系唔摸。所以呢个记得嘅功课，其实有个过程喺度噶。第一件事，个细路仔记得。我曾经摸过烫斗呢个事，系咪？跟住咧，佢就知道啦，摸烫斗咧唔系好玩，系咩啊？有个惨嘅结果喺度。从此去学识一个教训，用具体嘅行动就系咩咧？我唔再听，唔再搞烫斗，我听阿爸话。嗱，呢个系真正学识咗即系记得嘅功课。咁我睇下以色列民佢哋喺旷野要学一个乜嘢记得嘅功课啊？嗱，第一样。同樣要回顧在歷史事實裏面上帝工作的痕跡，這個第一樣要做的事。走過40年的生活，在一個資源很缺乏的環境，但第四節說，第三節說，任得他們飢餓，即他們真的艱難過肚餓過。我們如果看回其他試過沒有水是艱難過的，不過跟著上帝赐俾佢哋玛拿做食物。第四节系好有意思嘅一节经文。第四节话：呢40年你身上嘅衣服冇穿破，你嘅脚冇肿过。回顾以色列民喺旷野嘅历史，咁贫乏嘅地方里边，上帝一直供应佢哋需要嘅嘢。呢个系记得嘅功课，第一样要记住发生咗啲乜嘢。记得嘅功课第二个程序就是发生咗啲嘢，你知道佢嘅意义系乜嘢先，系咪？如果发生啲嘢都系上帝唔好，上帝整蛊我，佢就学唔到呢个功课啦。佢要明白发生啲嘢嘅意义系乜嘢。第二节就话神喺旷野一路引导佢哋，有目的嘅系咩啊？磨练佢哋，考验佢哋。神容让佢哋经历漂流嘅日子，唔系袖手旁观。而是有计划有目的。磨练这个字呢，看回它的意思就是说被动，我们被安放在一个处境，我们要鞠躬，我们要顺服的意思。即是说神在一些苦难里面磨练一个人，最后他们一定要学习谦卑在神面前。原文是 to be bowed down， 被什么？被顺服的意思。考验就是上帝将以色列民摆在一个很缺乏的场景，看看他们的反应，他们的行为，引证他们的品格，他们的一些信念。如果你看2至6节，有三次提到考验的目的是要知道一些东西。要知道些什么呢？第一个知道，第一个要知道在第2节是什么呢？上帝要知道你们的心如何，是不是愿意遵守他的诫命。那个主语是上帝，但是不是真的上帝不知道呢？上帝什么都知道的，反而是藉着这些东西要引证，要揭示这班以色列民的心究竟是怎样，有多大诚意真的去守诫命，是吗？要让班以色列民引证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的本相是怎样，这个是第一个。第二个要知道呢，出现在第3节，他磨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拿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要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有阵时神故意将一些我们很想要的东西稍稍延迟，在合适的时候才给我们。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在出埃及第二个月开始吃玛拿，但跟住一入到迦南地食佢哋嘅土产，大家就知啦，嗬，玛拿就停咗。 很明显这个是上帝施行的神迹，以致他们学习到他们绝对要依靠，要完全仰望上帝的供应才可以存活。如果我们看回以色列民在旷野的历史，照常理，如果我问你一个人在旷野为什么会灭亡呢？一定是什么？没东西吃，危险那些，是不是？我们回望以色列民在旷野历史，为什么第一代的会葬身旷野？从来不是没东西吃，从来不是被人咬死，是什么？他们背叛，他们背叛神。所以就让他们明白，他们活着不是有东西吃就可以，你们要去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意思就是说你要遵行上帝启示的旨意，去至高的诫命，你要守住，你要依从。第三次出现知道这个字呢，在第五节，你的心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他的儿女一样。旷野的经历，上帝为了要惩治，要教导他们，但上帝其实带着一个爱的动机，好像一个慈父去帮助他们的成长，不是要他们心灰意冷，是操练他们有更加坚强的信心，以致真的学习信服上帝的旨意。目的是什么呢？要去知道这个上帝信得过，去巩固他们的关系，唯有带着这种这样的关系进入迦南美地才是稳阵，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。不是客观环境点，是这个关系，这个上帝信得过，于是乎进入迦南美地呢就稳阵。所以我们看看，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要学这个记得的功课呢，还有第三个过程的，就一定要用具体行动去回应，去建立一个新的生活态度，才真的学习的嘛，是不是？就是第六节啦，第六节讲乜嘢啊？要学识乜嘢啊？谨守耶和华你神嘅诫命咯，遵行佢嘅道，敬畏佢咯。我哋啱要总结一下，以色列民喺旷野学咗乜嘢，即系去记得嘅功课，亦都系我哋可能我哋学记得嗰个功课一个嘅模式啊。第一，回顾历史里边上帝工作嘅痕迹。回顾历史里面，我们生命里面上帝工作的痕迹。第二，不过你要知道这些历史事迹，这些的痕迹有什么意义在这里。常常听见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说，我很艰难，上帝有没有搞错？上帝真的很不信不过。小心发生同一件事，我们错误诠释这个属灵的经验，我们走的路就不一样。回顾历史里面上帝工作的痕迹，要知道要去反省，慢慢去发现一历史事迹的痕迹究竟有什么的意义。第三，你有个具体行动去定立你的态度，是不是？当时的以色列民就在他们旷野被上帝供应里面明白到，唯有神是完全掌管他们生命每一个范畴，于是他们由衷地遵行上帝的说话，敬畏神。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或大或小，很多的困苦艰难的日子，学习这个记得的功课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特别当我们在很困难的时候，即时的感受一定很难受，我们都是一个人来的，困难里面即时的感受很难受，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过后慢慢回望，才明白上帝工作的痕迹。那在当下很难受的时候，我们确实要求上帝在等候的过程给我们有一份属灵的眼光，去学习信心信靠的功课。等候的过程，我们踏踏实实需要弟兄姊妹的鼓励同行，或者即时我们供应即时很多的需要，如果不是我们很难走得过。在我自己侍奉的历程里面，难免会经历很多的小旷野。我记得我初入职的时候，当时香港客观环境安稳很多，同工队伍就齐齐齐齐的。但我现在回望，我初入职的时候，上帝将我安放在很多不容易的人际关系的张力里面，当时很难受。但我现在回望，我明白我的性格是一个很怯懦的人，即系 上帝过往派了很多领导很强的人在我身边，一个协落的人和一个领导很强的人走在一起，他是好人，我是好人，但是就很多，即是明白吗？很多张力在这里。上帝就在过往的日子里面，确实用眼泪学过一些依靠上帝，学习你是传道同工的责任，主里面那种刚强，学习同一些很多不同的人去学习，一起去侍奉。走过这么多的年头，我们明白近期的客观环境，这几年呢客观环境艰难了，上帝拿走了我刚才的功课，他为我预备了一班愿意真是同心同行好好的侍奉团队，成为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。上帝知道我顶得顺有多少，就因为过去一直我踏实地经历住上帝用不同的方法去引导我，所以真是恩典够用，我有信心上帝不会抌低我，一路带我走下去，是上帝在这里，是踏实地经历了上帝在这里，我有信心可以走下去。我继续看经文，当时以色列民正正准备入迦南地，我们估计繁荣丰盛的处境就取代当时荒芜的旷野。那以前在旷野学的功课是不是从此用不着呢？我们看看一起入去迦南美地，展开另一场的学习。我看看第七至到九节，这个应许地哇几咁丰富，我不详细看。第七节他说到什么呢？有河流，有泉源，有深渊的水从山从上流，水源充足，和旷野干旱的场景呢就天渊之别了。第八节呢，有小麦大麦，这些是基本日常的主食，是不是？不知道葡萄树花、无花果树石榴树，有埋啲即系美味嘅食物，仲咩咩？橄榄油啊，蜂蜜都有，呢啲系奢侈品嚟嘅。第九节话嗰度有食物一无所缺，而且啲石头咧有铁，仲可以挖铜嘅，连矿产都有埋。面对同以前喺旷野相反嘅场景，咁应该点样去回应呢？第十节好扼要讲咗最基本嘅态度系乜嘢？第十节话你食得饱，要称颂耶和华你嘅神，因为佢将个美地赐俾你。旷野嘅玛拿好明显，好明显系上帝一个嘅神迹，但入到迦南地，即使好似随手可得、丰丰富富嘅资源，难道同样唔系神嘅恩典？要你知道、晓得、能够享受这些恩典，有这些恩典一样要去感谢神，是上帝的供应。所以跟着的十一至十八节呢，就提醒他们你小心啊，在好日子里面呢有另一种的危机，你会忘本。十一节一个这段经文的一个即中间那个位来的，整段经文的核心的教导是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守他的诫命、典章、律例，就是我今天吩咐你。如果说在艰难里面学习记得神的恩惠，那在丰富里面呢就学习什么呢？不要忘记神的作为。特别你日子越风光，你的危机越大。留意下十二节去到跟住的十四节呢，是一些很美丽的，十二十三节是很美丽的东西的。你咩呀？十二节咩呀？你建造上好嘅房屋，系咪？即系唔系起层楼咁简单啊？要上好嘅房屋，即系咩咧？你想有一啲多啲奢侈啲嘅享受。十三节咧，牛增多，金银增多，乜嘢都多。即系话你要想储多啲财富咧，确保你一个比较长期嘅、长期嘅安全喺度。十四节，于是你嘅心高傲，忘记上帝你嘅神。开始远离神啦。十七节，你心里话呢啲财富系我嘅力量、我嘅手、我嘅能力得翻嚟，家道丰富、生活安逸，容易让人忘记上帝嘅恩典，开始懒叻、自夸，系我掂，我靠自己搞得掂。十八节就讲啦，你要记得耶和华你嘅神，因为财富嘅能力系佢俾你噶。为什么要给那么多财富赚钱能力给你啊？不是你好， 第十八节是什么呢？为要坚守去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，是上帝的信实，上帝的应许，为了要成就你们可能不生性不长进，但是上帝仍然去守住他的那个约。所以不是我们不需要努力，但是我们要明白能够赚取财富的能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。留意一下今天的经文呢，有三次呢讲到呢人的心啊。第二节话要知道你的心是怎样，是不是愿意紧守他的诫命。第五节话你的心里面要知道耶和华要管教你。十四节话什么呢？是你的心高傲啊，你的心高傲。心我们明白是一种我们感情思想意志，是我们一切动机态度本性反映出来。所以可能在缺乏里面或者在丰富里面，环境是相反，考验的本质其实没有变，是人的心的问题，是自己的问题，往往自己成为了一个最大最大的敌人。十九至二十节就是一个最后的警告，如果你忘记上帝，你后患无穷。特别他提到十九节，你随从别神侍奉他们敬拜他们，你们一定灭亡。繁荣丰盛里面一个很大的危机，就是开始觉得我要靠神以外去巩固我很多福祉的来源。当时迦南地他们会拜巴力的，巴力是一个去赐下丰收的一个农神。那你说了耕种的地方是不是农神给你保护雨水正很多，这个即时的享受即时的保障是一个很大的危机。今天我们同样面对可能很多即时的保障，即时很多的供应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引诱。我们试试整理一下忘记神一些的过程，一些的模式。首先你不遵守上帝的诫命，意味着你觉得上帝其实不是那么重要，我开始远离神。你远离了神，你自然要找第二些的依靠去取代。第一个最容易找的是谁呢？一定是自己啦。懒叻，我靠自己掂，于是我靠自己。跟着呢就找其他自己以外很多的来源，侍奉很多的神或者不同的途径去巩固你那份的安全感。我看见忘本呢，忘记神有一个每况愈下的过程。几有次呢，有一次睇电视睇，有一次睇两位歌手一啲嘅对话啦。歌手 A 同歌手 B 咁讲，佢话：哎呀，我见你呢排呢上好多啲综艺节目，玩好多游戏，好多造型呢。哎呀，你哋虽然做歌手咋赚钱都唔易，係咪？咁歌手 B 又点呢？笑笑口：哎，你就知就好啦，我哋赚钱唔易嘅。不过冇所谓啦，玩游戏咋嘛。就算玩得唔好咪算囉。唱歌唔同。唱歌攞我条命，佢系个歌手嚟嘅，唱歌攞佢条命。佢话呢句说话一路喺我心里边，其实即系留到今日啦。面对生活好多我哋嘅需要，当然我哋上帝可以靠我哋自己做好多嘢，上帝可以容让我哋靠好多嘅专业知识、专家去处理好多问题。但系最关键嘅究竟系？乜嘢系攞我哋条命？边个系我哋生命里边嘅守卫？边样嘢冇咗，我唔系真真正正嘅活着啊！头先讲系咩啊？唔系单靠食物，系靠神口里一切嘅话。乜嘢冇咗系？就算我生啱啱喺度攞咗我条命，呢个系我哋一路值得我哋去思想嘅一个主题。今日经文让我哋看见，无论系顺境逆境。可能在眼前的时刻未必好像你第一眼见到那么正，又或者未必你第一眼见到那么惨。神可以藉着缺乏，可以藉着丰足的生活来到考验去炼净他的子民。每一代上帝的子民面对不同的挑战，但目的上帝都是在万民里面建立一个颂赞他的荣耀他的国度。而个考验的本质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。那我们面对可能很多变动的世代，有时我们确实明白我自己都是可能背着很多很沉重的包袱。在地上的日子，当这些包袱太沉重，我们求上帝用很多的出路给我们舒缓一下地上这些包袱， 好合情合理，都可以真的这样去求。上帝不吝惜，上帝容许我们过一些比较安舒的生活，在劳碌里面去享受祂的福气。不过与之同时，我们忘记，我们带着信心，我们知道考验不是我们成长学习一个的契机。当我们充满面对挑战的年代，我们面对很多变数的未来，记住我们回顾上帝，神怎样带我走过这么多的日子，我就不那么害怕面对将来要走的路。无论身处任何的世代，上帝国的目的是建立一班效忠上帝的子民，荣耀上帝，并且享受祂的丰盛。感恩历史一路延展下去，恩典的蓝图一直没有变过，亦都是我们一生要守住一个我们蒙福之道。我同心的祷告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在你跟前承认我们只不过是人，我们确实只面对眼前逆境的时候我们害怕的，主考卷环境艰难的时候我们难受，面对顺境我们难免我们会觉得好一点，面对顺境难免我们丰富的日子我们难免会觉得松毛松形，主求你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，给我们看见守住上帝你的同在，遵守你的道，是我们真真正正蒙福的蓝图。没有了你，就算我们存着不是真正的活着，再求你这样去带领我们，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，特别我们当中可能有面对当下很多困难的处境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很多同行者，需要弟兄姊妹的鼓励，需要很多实际的帮助，也都求圣灵去加能赐力，建立我们对你的信心信靠，让你有属灵的眼光去看见上帝藉着这些场景去考验去磨练我们，为着要我们巩固和上帝你的关系，以致能够带着这份关系无论顺境逆境一同 一起去走过，就是终极迈向丰盛的目的地。求主你这样建立带领我们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名求。